如何解释当今北京的内部政治专制和在国际政治中给美国造成的威胁？研究中国政治近半个世纪的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昂友告诉《美国之音》深度专访节目《纵深视角》，北京行为的驱动力源自它的不安全感。在中国的国内，经济越发展，中共治理模式的潜在危险就越大，中共的焦虑也在增加。而在国际上，中共的不安全感则来自对其领土解体的担忧。今天的中共并无实力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其行为或是为了防卫，或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最后，他警告说，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拥抱熊猫派了。美国和中国可能发生一场非常危险的战争。李昂友教授，您好。
你好。
我首先呢要恭喜您啊，出版了，而且是用中文出版了一本书，叫《李昂友论中国》啊。那么这本书呢是博登书屋啊他们出版的西方著名学者当代中国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而且呢我看到消息说呀，您的这本书呢还获得了他们的2022年年度最有价值的研究当代中国的著作啊，所以我要恭喜您。
谢谢，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中文的读者见面。
有一些不懂英文的，那么就可以直接用看这本书啊，看到这个李昂友40年期间研究中国的一些啊主要的一些著作啊文章啊一些心得呀等等。那么呢，我今天想采访你呢，我想从你这个书的这个自序啊自序里面的这个你自己的一段话开始。你在这个自序里你是怎么说呢？你说，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统治是否稳定这个问题的讨论的争论中呢，我的贡献是论证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持续存在，即使一些中国公民和我们西方人不喜欢他，因为他的专制做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你这个结论呢，应该是在20多年以前啊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今天回过头来看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你当时你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
哦，那咱们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而且后来那个苏联解体，东欧的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政权也解体以后，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不能活着很久。我们认为，因为这个老百姓已经显示出他们呢不支持这个共产党的政权。那么后来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倒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西方的大多数的学者和这个决策者还是多少保持一种期望或者希望，认为这个中共早晚就是说不能恢复他的活力。那么到了新世纪开始，2000年左右，我有一次一天我在游泳，因为我一般我是每天游泳，我游泳的时候，我的脑袋可以比较灵活的运作，我就想到这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政权还存在，那么已经过了10多年了，他还在。为什么他还在？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写了那个所谓的贪性维权或者任性维权的那个文章。
这个弹性或者韧性的问题呢，我看原来啊，我们熟悉你的中国读者呢，都把它翻成这个韧性啊，威权主义。那么这本书呢，说那是翻错了，说应该翻成弹性 威权主义。所以说，我想不管是叫弹性也好，还是叫威权也好啊，我想问您，您当时讲的这个韧性威权主义或者叫弹性威权主义，您指的具体上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的意思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政权怎么能够八九之后恢复他的活力，恢复他的权威，得到老百姓的比较广的支持，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支持这个威权主义的政权，但是大多数好像是大多数，或者不光光是不挑战那个政权，而是积极的支持他，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主要理由是，共产党没有一个派系的分歧，就是说，如果那个共产党的政权能够维持一致的话，下面的各个社会势力没有办法挑战他，这个是一个。但是后来也提出很多的别的理由，一个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让大多数中国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之后，当然大家就是说，当然很多中国人认为，我如果我的经济情况每年有一定的进步的话，这个情况别的政权的坏的方面，我们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忍耐。另外一个是政权控制信息、控制舆论，他们呢越来越有高科技的方法去控制老百姓能够得到的信息，而且影响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还有一些别的方面，这个政权的可以说治理基础是比较客观，这样的话，他们还可以维持它的稳定性。
那么，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呢，关注到就是说，这个党内啊，民主的某种出现啊，或者叫做邓小平搞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啊，那么这些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制度性的一些变化呢，对这样一个弹性或者叫韧性的威权主义的维系，有多大的关系呢？
我自己认为80年代党内真的是有一个真正意思的改革派，包括胡耀邦、赵紫阳，包括很多党内知识分子，他们要多么程度改革中国的共产党的制度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按照我的理解的话，像赵紫阳，他还是要，一党就是说共产党要执政，但是他可以想到，比方说他自己提到的议会政治，那么这个议会里面，共产党可能还是这个有最大的控制权，但是他可能会允许一些别的党派或者别的政党存在，他是一个。可以，应该把胡耀邦、赵紫阳，定为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全面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不愿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那么，后来九十年代一直到习近平的时候，这个共产党所谓的叫做什么
九龙治水，九龙治水。
九龙治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共产党高层的领导人物各有各的领域，而他们不是互相干预的。这样的话，这个领导比较分散，那么这个引起很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我的观察当中，改革派在高层不存在现在，没有能够向西挑战的党内派，就是说大家都是习近平的派， 我看不出有人，很多西方学者和包括一些国内的学者认为，虽然我们看不出什么党内的反对系的派系，它应该存在，因为这个是 human nature， 这个是人性，就是说你有一个习近平集中那么多的权力的话，一定会有人反对，至少心里反对，有反对感。但是这个我承认这个是 human nature， 但是我看不出什么具体证件，就是说谁是这个反西派，我看不出任何一个我们现在可以定为反西派的一个人，所以我的这个战士的结论是说，党内都是西的人，现在这样的话，他容易他利用这个反腐运动去这个搞垮这个反对他的人，而且他集中那么多权力是，就是让他利用反腐运动去威胁谁心里想一些不应该想的这个想法的话，这个反腐运动是威胁他，是一个 sword of Damocles， right？ 就是，你这个如果犯错的话，你会倒霉。
头上的一把剑，
Yes，
那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讨论了，你说这个共产党政权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持续存在，这是你的一个结论。那么我看你的书呢，你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啊，你讲到这个共产党的焦虑啊。那么什么叫共产党的焦虑呢？你说中共面临的巨大困境是，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接受其日益专制的政权对他们施加的巨婴化的控制。中国正在发生代际转变，传统的价值观让位于更多的自由心态，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前景不利。所以说你这个是讲他的长期前景不利，前面又讲他这个长期执政，这两个东西在一个平面上存在着，你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对，看起来可能有一定的矛盾。
嗯，
我的问题是说，现在的话或者最近的未来的话，我看不出中共或者华泰或者是从上而下改革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是社会学者，我们应该 empirical， right？ 我们应该这个看
经验性的研究，
经验性的研究，或者看一些新一些 evidence， right？ 一些 evidence， 如果没有 evidence 的话，我们不能梦想这个中国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以事实求是的。那么所以看现在能够掌握到的信息的话，我看不出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会变化，但是同时有一些 developments， 一些已经看得出来的一些演变是 happening， 已经是发生，主要是中国在发达它的经济，同时也发展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一个中产阶层，就是说人有钱，人有车，人有房子，人派他们的孩子去国外学习，人有资产。那么你有资产的话，而且人有教育，他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好，他们的信息工具也交通沟通工具，他们住在城市里面，跟别的人这个很多，他们就是而且可以去国外旅游的话，就是说这个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没有阶级，按照共产党，所以我们不应该说中产阶级，我们说中产阶层，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文化，逐步的变化， 他们不是像那种传统农村的愿意听这个这个上级的命令而不提出什么问题的这种文化或者思想状态，他们现在是更要自由，更要有权利维护他们的自己的资产，他们不能不提问题的而听命令。所以我们看那个白纸运动，中国老百姓他们特别的 patient， right？ 他的耐心是特别强，但是耐心不是就是说没有限制的，所以。就是经验过那个 COVID-19 那个COVID 怎么讲？我忘记中国话怎么讲 COVID， 这个
新冠疫情，
新冠他们经验过那个新冠的那个封锁，两年半之后就不能再忍耐他。这个是这个中产阶层的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那么这个东西，你越成功的发展经济的话，你同时越发展这个，可以说要自由、要自尊的这种社会阶层。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潜在对这个现在这个模式的治理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另外有一些别的危险，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影响政权的性质，比方说坏债，比方说人口下降，比方说天气暖和影响中国的农业，影响中国的这个水的资源不够等等之类。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共一直到现在为止是非常成功的面临一些，你比方说包括新冠，也包括比方说那个以前的汶川地震之类的，或者一些别的案件，政权是找办法处理这种挑战，但早晚我认为他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的接班的问题，到时候能不能就是说回避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早晚他会可以说现代化，就是说他可以中国会导致一个比较文明的、比较现代化的、比较尊重人类的一种政权，但是现在看不到这个过程开始的什么任何的证件。
所以您在这个书里头说啊，这个今天最紧迫的问题即专制和停滞，看来却要由民主来解决，对吧？您对民主在中国啊未来的民主还是抱有希望的，但是呢，但是呢，你对当下的这个习近平啊，他的这样一种做法呢，啊，好像对这种你展望的民主呢起到了某种这个反例。那么这个你怎么看呢？
习近平的这个治理的方式是太这个 repressive， 太这个
压迫性。
对，我就是认为他这个是过分的。实际上没有必要，中国人口他们愿意跟一个合理的政权合作，他们你不需要那么怕自己的人民。中共习近平的这个中共，他们表现出他们害怕人民，害怕党员，连党员也害怕，所以不让谁学界害怕，这个企业家害怕，他们怕，谁都怕。 这个好像是表现出他们的一种 bad conscience， 他们自己知道，如果开放的话，这个大家可能会发牢骚，所以他们不让你说一句话，他们都不让说，就是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是过分的。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看您的书啊，您写你刚开始后你不能去中国，你去的是台湾啊。那么你说你在台湾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政权啊是在威权的时期啊，大家说话也不敢说啊，这个要说的话呢，把人拉出来啊，到街上去边走边说啊，那肯定是怕窃听。那么这个情况呢，是50年以前的台湾。那么你觉得今天习近平的中国跟你50年前看到的台湾是不是差不多？
我很难说，因为你知道我不能去中国，对不对？
不是中国，我正好给你一个例子。这个《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他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说他疫情以后第一次去北京，然后他现在说他找不到人跟他说话的，很难的啊，非常很难的。那么跟你在五十年以前去台湾，你找人说话很难是一样的一种感受，嗯。
对，因为那个是蒋介石的台湾，蒋介石就一样怕，他也是怕他的老百姓，他压制他们。现在的话，去中国的话，如果私下，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来到纽约，他们是非常自由的谈话，这个是让我很高兴。所以他们不给我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当然他们在纽约，可以谈话，但是如果有别的中国学生在客厅的话，他们还可以谈话，所以这个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我的研究生如果去中国，我当然这个新冠时期不能去，但是新冠开始结束之后，研究生去博士生去中国做研究，他们发现至少是为了他们的研究项目的话，人家害怕，不敢连一些应该不敏感的一些题目的话，大家好像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说为好。
我发现啊，这个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啊，这是您作为一个西方研究中国的这个学者，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现象呢？您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就是这个1966年的时候呢，薛曼啊，就 Frantz Schumann， 他写了一本书啊，在西方影响很大的，叫《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啊。那么呢，他宣传中国的这个毛泽东的经验啊。那么从薛曼到今天的在啊，应该是山东大学的教授，现在是叫丹尼尔贝尔啊，现在叫中文叫贝丹宁啊。他们都对中国的这个模式，或叫做中共的这个模式呢，有某种同情，甚至包括您啊，在1970年代，您也写了一本书啊，介绍中国的啊什么经验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西方会对中共的这些治理模式呢，有一种同情的一些，或者一种欣赏的这种情节呢？我想请问您呢？
OK。这个有几种同情，你可以说。By the way, Bell 他现在在香港大学教书。
哦，香港大学。
他已经搬到香港。Franz Schumann 不是，应该说不是同情。这个是1966多少？你说1966年？他是一个社会学的专家，他呢就是以中国共产当时当然是冷战，而且西方了解中国主要是从，而且中国是关闭，所以我们当时了解中，而中共是很新的，对不对？对，建国以后17年，我们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程度是比较很低。 我们不懂很多，而且我们没有很多信息来源，没有很多这个研究方式，我们不能去，不能做这样调查。我们光可以说刚刚开始采访一些流亡的一些农民之类的这种研究方式，所以我们不懂。中国主要是能够读到人民日报或者这个光明日报，所以我们主要从意识形态的方面分析中国。那么 Sherman 出版的书，他出版不是出版他，当然是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但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在中共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说他把中国共产党看为一个真正一个东西，不是抽象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进步，但是不还是冷战时期的一种气氛，就是说不是同情中共。那么 Bell 的话，他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去了中，他的背景是比较复杂，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他读博士。的时候他读了一个学说叫做 communitarianism， 不知道怎
么翻译成社群主义，大陆翻译成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是一个价值观，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认为自由主义这个价值观是以个人为基础，这样的话把个人和个人隔离起来，所以这个社群主义的一个价值观是认为我们应该是一个 social animal， 社会的动物，所以我们呢有我们的 families， 我们有我们的邻居，我们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肯定这种社群关系的价值。 OK， 所以他后来去 Singapore 教书，他发现 Singapore 有 Singapore 的他们的一种儒家主义思想在那儿，强调这个社会主义关系的价值。他后来到了中国大陆，发现中国政府推广的价值观跟他在加拿大学习的社群主义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说强调集体，集体比个人利益重要，强调维权，就是说这个你应该尊重上级等等之类。他后来发表一本叫做《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 的一本书，说这个中共不完全完美，但是他这个模式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他是主张这种社群这种人与人的关系的价值和这种社会稳定的什么东西之类。这个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像我这种人不是肯定中共维权，但是我认为作为学者，我的责任是知己知彼，完战完胜之类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如果是学习某一个东西，我要懂这那几个东西的内在逻辑，不是说我学你是要骂你的意思，这个是没有用的。我如果
中国叫知己知彼，哈哈，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
对，
我就是说我用了那么多年，用了那么多努力去了解中国的话，我的目标应该是了解中国，而不是不是否认中国。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贝当宁好像对你有批评。当你跟他进行辩论的时候，他说你没去过中国，你不了解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他说他了解中国。对呀，你遇到这个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说是这个ad hominem argument， 就是说你不可批评一个人的这个 辩论的话，你就批评那个人本身。
嗯，对，
对，
这也是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谢谢你给我们的解释啊。那么你认为呢？这里头没有一个薛曼没有一个同情的问题，但是这个贝丹宁这个呢，对中国模式的这个欣赏啊，应该算得上同情吧？嗯
嗯嗯。
那么。再往下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就是您是一个著名的这个中国问题的这个学者，那么作为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的学者呢，美国政府在制定中国问题的政策的时候呢，应该会经常向你们进行这个请问呐，啊，跟你们举行讨论呐，因此就有一个学术与国策的问题。那么您在这个书里头说呀，中国越来越强大，误解中国的风险就越来越大。那么在您的这个学术生涯之中啊，您在跟美国政府出策的时候呢，你发现这样一种误解的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从你的经历来看呢？
很大很大，现在因为这个跟美国的内政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原来可以说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里面的辩论流有两种，一种是说我们中国还可以，中美关系还可以是一个友好关系，中国并不恨美国，美国没有必要恨中国，我们可以找办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我们合作的两方都能够受力。另外一派说中国的崛起会威胁到美国的一些利益，那么能够威胁，第一是能够威胁到台湾，第二透过威胁到台湾的话，它会威胁到我们的盟国关系，日本、朝鲜、包括欧洲，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还有一些人说中国要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之类，所以但是后来这个友好派是不存在，现在
我们叫大陆叫熊猫派，熊猫派
叫什么，
大概大陆那边我们的中国一些人啊叫熊猫派，拥护熊猫派
the panda yeah、
嗯、
panda hugger
对
熊猫派、
嗯嗯、
现在我找不到，我看看到处看没有这个熊猫派的人还存在，大家都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但是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 spectrum 已经缩小到以前的 spectrum 的一半，这个右半你可以说、嗯、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家，比方说作为一个美国的国会会员，一个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代表的话，你如果不夸大中国威胁论的话，你得不到全民的支持。
嗯，
我这个星期二我去一个老人的 ，what do you say a retirement community 退休人员的一个他们住的一个地方，
嗯，老人公寓，嗯。
老人公寓，我去了一个老人公寓演讲，我讲演 you know 中国为什么北京认为他需要控制台湾，从他们的国家安全的角度去分析等等之类，我开始讲分析北京的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的时候，他们有一部分人举手说，你为什么要讲中共的道理，你应该承认他们是威胁我们的美国等等之类，他们就
生气
他们生气认为我不够代表美国方面的利益。我也回答说我来这儿演讲不是为了发表美国的利益，我是中国专家，我可以向你揭露一下中国的逻辑，中国的外交政策，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行为。So 政客的话，他们越来越 exaggerate, right? 夸大中国危险。他们想象中国会怎么样？我不完全理解的话，他们是不是认为中共会动武去侵略美国，把我们的生活方式都改变掉，或者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不现实的。那么，所以我是承认我自己的分析是说，你比方说中国要控制台湾。是威胁美国的一个基本利益，这个中国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在台湾有这么一个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个我可以说明，如果有人问我的话，但是我是承认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可以说比赛关系，可以说冲突的关系，但是我不认为是必要打仗。打仗的可能性是存在，而且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险。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要打的一个战争，因为它会伤害台湾，它会伤害中国，它会伤害美国，它会伤害全球政治制度，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很坏的结果。这个是要避免，要避免的话，我们需要。准确的了解比方的利益和道理。
这个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北京是否会伤害美国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判断北京对美国威胁严重性的一个观察的角度。那么正好呢，这几天美国的 FBI 呢抓了2个这个美国公民啊，他们当然是来自福州的美国公民。那么他们利用在美国的公民的这样一个身份，接受中国公安的指示，在美国跟踪啊，中国政府想迫害的这些人。那么您认为这是不是一种改变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行为呢？
Well, sure，但是它是一个，这个是不可允许的，而不光是这两个人，因为有一个 NGO 叫做 Safeguard Defenders，他们发表过他们的研究，证明中国派了超过100的这种，在各国不光是在美国的这种代表性的这个警察站，这个是违法。这个是不合国际法，不合美国的国内的法律，这个是违法，不可允许的一个行为。而且，对你提到的是对，就是说这个多少是，改变我们的，但是这个，我还是认为。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种。defensive 的，就是说要，
防卫，你觉得是个防卫性的动作？
防卫性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他们认为在美国有一些逃到美国，就是犯罪的人，或者是腐败的问题，或者是别的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也这个几分子，中共认为。这种人，他们要抓的，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法律思想，是一个他们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种概念，不是为了，比方说，达到美国的宪法制度，
OK，那我们就
是
想知道，但是这
为了，
个他给中国人或者中国以外的人的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的美国，也不自由，也不安全。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美国人没有觉得自由，没有觉得安全，那么真的把美国的生活方式给颠覆了。在这个意义上呢，啊，您是不是把这个事情看太轻了？
Well, I mean, I understand，可能是看得太轻，但是我是认为，还是 我刚才说就是要，他们主要是保护自己，而不是要，
明白你的意思，对，
对，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跟这个问题有关系，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你关于一个重大问题的一个判断，会不会让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产生某种这个风险性啊？那么您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呢，中国不想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或破坏西方的民主，那么就有人批评中国是现在的国际社会秩序的颠覆者，或者叫造反派。那么您的这个判断呢，是不是也可能低估了北京的国际上的这种野心呢？
这个主要问题是说，现在国际秩序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的抽象。你如果说现在国际秩序的基础是 sovereignty, right, 国家的
主权，
主权的话，这个是美国要推翻。一般的话，看历史，美国是侵犯别的国家，而中国要保护，因为中国怕被他的主权可能被他的领土被解体。他们怕，比方说西方或者别的国家利用维吾尔族的问题或者西藏族的问题去解体中国，或者用这个台湾问题解体他们认为是他们的领土。所以主权是这样。那 rules-based order，美国说我们有一个 rules-based order，
叫
这个
基于
rule。
规则的国际秩序，
你比方说有一个这么一个 rule，freedom of navigation，what do you say？
航行自由，航行自由，
航行自由的这么一个规矩。那么这个规矩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它的问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方说你哪里可以航行，需不需要？在航行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 EEZ 经济这个区，海上的经济区，你要不要宣布或者请示或者邀请他们允许的话，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有我们说我们的规矩是这个
航行自由，对，
只。
那边，他们不认为这是航行自由，
理解那个规矩是，我们是认为你如果理解不一样的话，你是伤害这个规矩知识。所以，而且，但是我们还要带着看，因为中国还在发展，它的国力还在这个加强，所以它如果国力足够的话，而且如果西方的国力下降足够的话。这个如果这个权力制衡失衡的话，我不排除中国可能要求更多的利益，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国际势力是比较平衡，中国没有不可能上到那么大的野心，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力去颠覆。这个所谓的国际秩序，它主要是要在国际秩序里面有它自己的更大的说话权。
好。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是一个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您也是一个著名的西方学者，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社会活动家。那么这个学术和人权啊，在您的身上呢，应该是比较这个用有一些中国人喜欢你的话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呢，从我的角度看呢，这个作为一个学者关注中国人权的话呢，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或者说给你带来多大的坏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第一，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或者写一些学术性的著作的话，我 主要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就是说要实事求是，要研究真实。无论是好还是坏，我还是要 I'm curious， 我要知道这个真实。那么我如果在校园以外有这个活动的话，我的目标是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改善情况。我没有足够的权力去改善中国的情况，但是我有时候会有足够的机会去改善一些人的一些情况，可以帮助一些朋友等等之类，可以给一些朋友一些支持。那么这个好处在于，我跟中国的爱民主、爱人权的学者和别的人接触很久，接触比较深，形成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友情 friendship。这个对我来讲，作为学者、作为人是价值很高。没有什么短处，没有什么不好的方面，这个都是很好。那么当然，中国政府不给我签证，我没有办法去中国认识更多的中国人。
这个是您是被禁止去中国有几十年了，应该从哪一年开始不让你去啊？
这个故事说起来很长，因为这一次是第三次，但是第三次是从一周。是2001年开始天安门文件出版的那一年以后，到现在我不能得到签证，所以我这个所谓的 field research， right， 我的田野调查是这个没有办法在国内进行。可以说我跟国外的朋友们的接触是另一种田野挑战。
但是尽管这样的话，丹尼贝尔说你还是没有去中国，你不如他了解中国。
不太了解，对，我很谦虚的认识到我不可能，因为我80年代能够去中国的时候，我的收获很丰富。有些可以说客观的因素，有些主观的，就是说感觉都是很我1988年去中国回来发表一个应该不在我的书里面的一个文章，就是说我刚才去了中国，感觉大家不高兴，感觉这个情况是多少有问题的话，不是说我能够预料到89年能够发生的规模那么非常大的那个事情，但是我88年去中国，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有什么问题。这个你不去的话，你没有办法有这种
现场感，
皮肤上的这种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 loss， 但是同时得到很多，我很满意。我认为这个发表中国60这个天安门文件是值得的。
那么我想追问一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了啊，就是您作为一个关心人权的这个政治学者，那么您在美国的学术圈或者在汉学界有没有被人觉得有某种不友好的这个看法呢？
这个我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因为怕得罪中国政府，很多人都不敢去批评中国政府，而您去批评中国政府，有时候觉得我们不能跟倪教授走得太近了，
没有这个感觉，包括中国来自中国的学生、研究生，他们也愿意跟我学习，但西方的中国学界里面，我还是认为因为你知道我追求这个人权的问题，我不是用一些 polemical 的一些，我还是用这个分析性的学术性的 这个方法去分析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支持帮助一些人的话，没有，就是说没有人反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还是认为我跟我的同事们的关系还是非互相互相这个尊重的一种关系。
好，那么谢谢我们的李安友教授啊，今天抽空呢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Thank you， 很高兴跟你交流。